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二十章，今天我们读第八节到二十一节。利未记二十章是关于以色列人日常生活中道德条例的结语，这些条例是依据十诫的原则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而衍生出来的律例，在前面几章我们已经读过了，而在这一章的结语中都加上了处罚的细则，而形成典章或者是说判例 judgments。 这些判例是根据当时社会环境的需要而制定的，当社会环境变迁，处罚可以加重或者减轻，但是律例的原则还是一样。昨天我们已经读过关于把儿女献给摩洛的典章，而从第九节到二十一节就是关于家庭生活伦理的典章。这些律例我们以前也都读过，现在加上了罚则，我们就可以很快的读过。我们来读第八节，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，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。神一再地提醒以色列人要谨守遵行神的律例，这些是规范以色列圣洁的条例。神是圣洁的，因此神的子民也需要圣洁。当然神也知道以色列人凭着自己根本做不到，神盼望的是以色列人要有愿意遵行的心智，只要人愿意，神就能够使人成圣。创世纪中的雅各是最好的例子，他看重长子的名分，他也看重神的祝福。虽然他天性狡诈，喜欢抢夺，这就和他的名字一样，因为雅各就是抓的意思。因为他看重长子名分，看重神的祝福，神就能够在他身上做变化的工作，把他从一个喜欢抓夺的雅各制作成为一个伸手给人祝福的以色列。对于新约的圣徒更是如此，神不怕我们天性败坏，神就怕我们没有愿意的心。凡叩门的就给他开门，凡寻找的就寻见。因此只要我们有愿意羡慕圣洁的心智，神就能够在我们身上做工，内住的圣灵能够借着恩膏的涂抹在我们身上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就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所提到的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些果子都是基督徒在成圣过程当中能够长出来的美好品格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九节，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，他咒骂了父母，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。咒骂父母这个翻译不是很准确，原文是咒诅父母的。咒骂有可能是一时情绪失控而对着父母大声咆哮，有可能是有口无心，而咒诅就是出于内心的恨而产生出行为上的咒诅。父母是人生命的源头，父母给予生命，自然有从生命而来的权柄，而做儿女的要在感恩的心中顺服生命的权柄。纵使父母有不对的地方，也要用谦和的态度与父母沟通，千万不能在仇恨的心思中来咒诅父母。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处罚非常严厉，总要治死他，并且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。罪这个词在原文中是血，也就是他的血要归到他身上。执行死刑的人要流他的血，但这血不归到行刑的人身上，而是归到犯罪的人身上。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，这句话会反复的出现，意思就是说刑罚是神定的，行刑的人没有罪，而是犯罪的人罪有应得。在家庭的伦理关系中，神最先提出来的就是要孝敬父母，这是十诫中的第五诫，也是唯一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。 而在20章讲到家庭伦理的典章中，第一条提出来的就是咒诅父母的，他不但失去了应许，他还要失去自己的生命，因为他反抗神所设立生命的权柄。接下来从第10节到21节都是处理不合适的性关系，性关系是构成家庭伦理的基础，性关系如果混乱就会破坏伦理的架构，进而使家庭崩塌。家庭在神的救恩中占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位置，圣经也一再地告诉我们，神的救恩是以家庭为单位。比如说在洪水的时代，神拯救的就是挪亚一家八口，后来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会众进入了美地，并且得着美地为业。约书亚在去世之前就向以色列百姓做见证，记在约书亚记25章12节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这里我们看到侍奉神也是以家为单位。到了新约，福音从犹太人开始，后来要转向外邦人。在使徒行传第10章，我们看到彼得就被圣灵差遣到意大利人哥尼流的家里传福音。福音第一次在外邦人当中被传扬，就是向一个家传福音。后来保罗在2次宣教之旅把福音第一次带到欧洲。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狱里得着了禁足，当禁足问保罗说，我当怎么样才可以得救？保罗的回答在使徒行传16章31节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。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神的救恩是以家为单位，神非常看重家庭，不合宜的性关系会破坏家庭的结构，因此神用很长的篇幅来定罪这些不合适的性关系。在这一章每一个律例都带下来处罚的细则，从第10节到16节我们会看到犯罪的人都要被致死，17节到19节我们看到犯罪的人都要从民中被剪除，从20节到21节犯罪的人就不会有后代，不会有儿女。有了这样大致的认识之后，我们就一节一节的来读，因为这些律例我们前面都读过，因此我们不会做太多的发展，就是很直接的读过经文。我们来读第10节，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。与邻舍之妻行淫，这就犯了第7戒不可奸淫，又犯了第10戒不可贪图邻舍的妻子。与邻舍的妻行淫的，一下就破坏了两个家庭。人的处理很严厉，奸夫淫妇都要处死，并且罪要归到他们自己身上。接着我们来读11节，与继母行淫的，就是羞辱他的父亲，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这是在自己的家中，有人与他的继母行淫，他就羞辱了他的父亲，因此两个人都要被致死，并且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接着我们来读12节，与儿妇同房的，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，他们行了逆伦的事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前一节是讲到下对上，这一节是上对下，同样的都是破坏家庭中伦理的结构。如果有人与他的儿妇行淫，这是违反伦理的事，两个人都要被致死，并且罪要归到他们自己身上。13节，人若与男人苟合，像与女人一样，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，总要把他们致死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这里是讲到同性恋的，管是男与男苟合或者女与女苟合，圣经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，说他们是行了可憎的事，因为他们违反了最初创造的自然顺序，因此总要把他们致死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接着14节，人若娶妻并娶其母，便是大恶，要把这三人用火焚烧， 使你们中间免去大恶。俄版翻成娶其妻并娶其母，原文其实并不是用娶这个字，而是说同时与母女发生了性关系，这是大恶，要把三个人都用火焚烧。接着我们来读15节和16节，人若与兽迎合，总要致死他，也要杀那兽。女人若与兽亲近，与他迎合，你要杀那女人和那兽，总要把他们致死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这里我们看到，不论是男人或女人，与兽迎合了，这是违反了当初神创造各从其类的原则，人和兽都要致死。从第10节到16节，处罚的条例就是致死，因为这些行为严重的违反神创造的自然律，以及破坏了家庭根本的伦理结构，所以神定下最严厉的处罚，就是丧失人的生命。接着我们来读17节，人若娶他的姐妹，无论是异母同父，是异父同母的，彼此见了下体，这是可耻的事，他们必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。他露了姐妹的下体，必担当自己的罪孽。这里讲到娶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姐妹，他们彼此之间还有一点的血缘关系，这是不合宜的，因此要把他们从以色列民中剪除，也就是他们不能够再和以色列人一同生活。接着18节，妇人有月经，若与他同房，露了他的下体，就是露了妇人的血缘，妇人也露了自己的血缘，恶人必从民中剪除。妇女在月经期间是不洁净的，这是神所定的自然律。在行经期间，神要妇女得到合适的休息，这也是神所定自然的生命律。违背这自然律的，这两个人要从以色列百姓中被赶出去。这我们读19节，不可露姨母或姑母的下体，这是露了骨肉之亲的下体，恶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。人和自己的姨母或姑母还是有一点血缘的关系，如与他们发生了不正当的性行为，这里说恶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，应该是跟前面的条例一样，就是他们要从民中被赶出去。接着我们来读20节，人若与伯叔之妻同房，就羞辱了他的伯叔，恶人要担当自己的罪，必无子女而死。伯叔的妻子与那人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，但却仍然有伦理上的辈分关系。如果和伯叔之妻同房，就是羞辱了他的伯叔，那人还是要担当自己的罪。这处罚来自神，神会给他们没有孩子。21节，人若娶弟兄之妻，这本是污秽的事，羞辱了他的弟兄，恶人必无子女。这和前一节一样，这个人和他弟兄的妻子也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，但是他羞辱了他的弟兄，是也是污秽的事，同样的处罚来自神，恶人必无子女。我们说过，律例是十诫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，让人知道对错，而典章呢，是律例加上处罚的细则。从前面这些经文我们看到，就是三种处罚，最严重的致死，其次的从民中解除，比较轻的处罚就来自神，让他们没有后代。处罚的轻重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系，那到了新约该如何处理呢？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教导的。在约翰福音8章3节到11节，那里记载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拿的妇人，要来试探耶稣，看耶稣如何处理。他们对耶稣说，照着摩西的律法，行淫的人被抓到了，要用石头打死。接着他们就问耶稣该如何处置这个妇人。我们刚读过利未记20章，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并没有照着摩西的律法。利未记20章10节是说，奸夫淫妇都当被致死，既然是现行犯，应该有两个人，而且两个人都要用石头打死，为什么只带女的来，那个男的去哪里了呢？所以他们并没有照着摩西的律法， 并且在当时犹太人是在罗马帝国的管辖之下，犹太人并没有处死刑的权柄，很明显的他们是要来抓耶稣的把柄。耶稣如果处死这妇人，就犯了罗马的法律，如果不处死，就没有遵照摩西的律法，他们要陷耶稣于一个两难的地步。结果耶稣一句话都不说，只是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写什么字，或许我们可以猜测耶稣写的是十诫，或者写着就是利未记二十章讲到关于奸淫的条例。结果他们不住地问耶稣，就只好支起腰来对他们说，记载在八章七节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耶稣并没有要废弃摩西的律法，而是告诉他们，你们哪一个人没有罪，可以拿石头来打这个女人。而耶稣在地上画的字，可能是摩西律法中一条条的律例和典章。如果那群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离开了，只剩下耶稣，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可以拿石头来打这个女人。结果耶稣问那女人说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那女人说，主啊，没有。就对他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是唯一一个完全没有犯过罪，他能够定这妇人的罪，但耶稣却不定他的罪。耶稣愿意赦免他，因为耶稣要为他担当罪的刑罚。耶稣对他说，去吧，不要再犯罪了。这也让我们看到，在新约对于犯罪的人，耶稣一直满了恩典，他自己担当人罪的刑罚，并且要人不再犯罪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也是新约的教会对罪应该有的态度。罪违反了神的圣洁、荣耀和公义，是神不喜悦的。然而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人担当了罪孽，犯罪的人只要愿意认罪，耶稣的宝血就洗净他们一切的罪愆。我们都是被耶稣的血所洗净的一般人，来在一起成为教会，我们也要彼此鼓励，不要再犯了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利未记的律例和典章，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，你是圣洁的，要我们也成为圣洁。然而在我们能力做不到的，我们所犯下的罪，你都已经替我们承担，也对我们说不要再犯了，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一个追求圣洁的心智，你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件事情上都来学习圣洁的功课，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